Assalamu alaikum，欢迎收看《食语》中系列的第十三集。先知 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 在做 du'a 的时候曾经说：“Al khayru kulluhu fi yadayk wa sharru laysa ilayk。”他说：“哦，Allah，一切美好的都是由你掌握的，而一切不好的、邪恶的都是不能归因于你的。”那么这样的原则，其实在 Quran 当中也经常的出现。我们知道 Quran 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用词非常的准确和精确，在表达上，是非常注重细节的。那么，比如说在 Suratul Jin 精灵章当中。精灵们说：“وَلَا نَدْرِي أَشَرٌّ أُرِيدَ بِمَنْ فِي الْأَرْضِ أَوْ أَرَادَ بِهِمْ رَبُّهُمْ رَشَدًا。”他们说我们不知道大地上的人是将要遭受伤害呢。那么提到 shar， 提到伤害和不好的时候，这里用到的是 mabni lil majhul， 一个被动语态，而没有提到动作的 fa'il， 没有提到这个执行者，就是说没有提到这些伤害的来源是什么，是他们将要遭受伤害呢？أو أراد بهم ربهم رشدا， 还是说他们的主将要指引他们于正道？提到指引的时候，提到美好的时候，动作的执行者就被提到是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所以在古兰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非常精确的体现出了这个原则，那就是美好和福利都是来自于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但是伤害和邪恶不能归因于 Allah Azza wa Jalla。为什么呢？我们之前不是频繁的提到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创造了一切，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前定了一切。那么既然有邪恶的存在，这难道不是 Allah 创造的吗？为什么我们不将任何的伤害和不好归因于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因为在曙光章当中，当我们求必于曙光的主宰让我们免遭伤害的时候，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明确的提到 min sharri ma khalaq， 是来自于他的造物的伤害。我们祈求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保护我们免遭他所创造的事物来自于他们的伤害，所以这些伤害的来源是被造物而不是造物主。 Allah Azza wa Jalla 也说 ظهر الفساد في البر والبحر بما كسبت أيدي الناس， 灾害在陆地和海洋上显现，各种各样的 فساد， 各种各样的腐坏和腐败在陆地和海洋上出现，是因为人们的双手所做的行为，是因为人们所做的罪恶的结果。所以之前上一集我们提到这个对前定的理解，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他在他的总程序当中写下了无限种的 if then 语句，无限种的条件语句，他设定了事物运行的规则和机制和规律和因果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中间的这个算法，你的输入怎么样转化为输出，中间的这个运算过程是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所提供的。那么我们的行为，我们的选择都有相应的结果，善行会有善果，恶行会有恶果。那么当你的恶行导致了恶果之后，你不能说这是因为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因为这是你的输入导致的相应的输出，它只是提供了中间的这个机制，这个运行的方式，这些规则，这些规律，而它并不是这些恶果的来源和创造者。所以这一点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的。 Imam Ibn Qayyim Rahimahullah 就给过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他说有些人会利用前定来给自己找借口推卸责任，就是当有这个不好的或者邪恶出现的时候，他说哦，那这是 Allah 前定的，这是 Allah 创造的，跟我没有关系。他说这就如同一个人犯了通奸罪，在婚姻之外发生了 性行为，然后有了孩子，然后他说哦，那这不是我的孩子，这是 Allah 所创造的。那很明显这样的一种说法是非常荒谬的，人人都知道这样的行为的结果是谁的责任，所以我们不应该利用前定这个概念来推卸自己的责任，来这个给自己找借口，而应该认识到那么 shar 恶是这个动作的执行者主观意愿的执行者的行为的结果，而不是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所创造的，不能归因于他。那么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个恶的存在以及恶的概念，那么通常情况下当我们想要理解一个概念的这个平衡的正确的理解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看它的两种极端来找到中间这个平衡点。那么对于恶就有两种极端的认识，一种是这个否认前定的人，就是认为一切都是随机的，都是偶然的，跟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没有关系，他也不知道，他也没有掌控。那么这显然是这个不符合我们对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的信仰的。我们知道 Allah Azza wa Jalla 创造了一切事物，前定了一切事物，所以否认前定，那么显然是不符合我们的信仰的。但是另外一种极端就是被称作 Al-Jabariyya， 在历史上有这样的人，也就是宿命论者，他们认为一切都是 Allah 所前定的，一切都是 Allah 所创造的，跟我没有关系，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是 Allah 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我只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自由意愿的 一枚棋子，我只是这个被迫的，被强迫的去做我所做的事情。那么这也是 不符合事实的。我们在前一集当中已经提到了人的主观意愿，人的主观能动性，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赐予了人类思维的能力，赐予了人类选择的能力，而他只是提供了由选择到选择的结果的中间的这个算法，这个程序的连接，但是我们仍然是提供了这个输入和输出的行为和选择，仍然是我们自己所做出的。实际上有许多的 hadith， 有许多的这个圣训都让我们知道主观意愿和自由选择的重要性。先知阿里斯莱图斯兰曾经说 ：“Inna Allah wa da'a an ummati al-khata wa nisyana wa mastukrihum ali。”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的确已经饶恕了我的 umma， 我的民族这些行为，哪些呢？错误，就是这个失误，不是出于本心的，就是无意之中做的行为，以及忘却的。比如说，先知阿里斯莱图斯兰和他的 Sahaba 曾经有一次因为这个睡过头了。而没有理 Fajr， 那么他们也曾经犯过这样的疏忽以及被迫的行为。我们之前举过例子，这个 Ammar ibn Yasir， 他曾经被这个麦加人强迫诅咒先知阿里斯拉图斯兰，而他确实这样做了。而当他来问先知萨拉斯兰的时候，先知阿里斯拉图斯兰说，那么你是无罪的，因为他是被强迫的，这不是出于他的主观意愿。所以既然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饶恕了那些出于疏忽、出于忘记以及出于被迫的行为，显然人的这个主观意愿，自由意志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是你出于你的自由意志，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不让你担负这样的责任，那么所以如果有人认为一切邪恶都是 Allah 强迫他做的，那么这显然是不符合我们的信仰的，显然是不正确的。那么提到恶的时候，通常人们会想到两种，一种就是道德上的、伦理上的，人的行为当中所体现出的恶，一种就是人们所说的自然灾害，比如说地震啊、海啸啊、火山爆发啊这些。那么关于人类的恶，有这样一个非常经典的格言，Sheikh Omar Suleiman 提到的，他说，我想要问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为什么你允许贫穷、压迫和饥荒的存在，但是我担心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会问我同样的问题。 Sheikh Hamza Yusuf 也提过一个类似的格言，也是历史上的学者们提到的，他说，当灾害发生的时候，或者当不幸的发生的时候，我想问 Allah 在哪里， Where is God？他说，但是我担心 Allah 会问我同样的问题， Where are you？ 你到哪里去了？那么就是强调人的这个主观能动性。其实当代以我们人类这个后工业化时代的生产力，我们现在已经有非常这个高效的机器以及生产线以及技术，那么凭借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个技术，实际上所有人都可以获得足够的食物。但是为什么仍然有人挨饿呢？为什么非洲仍然饥荒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为什么有人仍然会这个饥寒交迫的死去？这其实并不是因为资源的匮乏，而是因为我们人类的这个分配的不公正，是因为很多社会问题，而不是一个资源匮乏的问题。所以这实际上本质上还是人的恶。那么当代的很多社会学家都提到了，就是社会机制所导致的问题，它并不是一个 physical problem， 并不是一个物理的问题，而是一个 human problem， 是人导致的问题。其实马克思他提到这个剥削的概念，我们可能都熟悉，就说这个无产阶级之所以无产，之所以贫穷，之所以始终挣扎在这个贫困线上，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没有足够的价值，而是因为他们的劳动的价值，尤其是剩余价值，被资产阶级剥削走了，以至于一部分人会变得越来越富有，而一部分人始终挣扎在贫困线上。类似的，这个 Thorsten Veblen 凡伯伦也是一个近代的这个社会学家，那么他就提到，当代这个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商业控制工业，很多东西其实凭我们现在的生产力可以非常廉价，可以人人都拥有。比如说其实我们的生产效率完全可以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一辆车，但是之所以一些商品的价格仍然是居高不下，之所以房价仍然特别高，之所以有些东西并不是特别的这个丰富，是因为商业在控制工业，这些商业的领袖需要有利润，所以他们控制这个供给，因为这个物质的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所以虽然我们能够提供很多，但他刻意的人为的不去提供这么多，以便这个价格是高的，以便他们能有利润。包括 Noam Chomsky， 近代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他就提到美国的这个 financialization of economy， 经济的金融化，就是慢慢的过去这五十年来，美国的这个制造业一直在减少，然后金融业一直在发展，以至于现在 这个美国经济的一半可以说都是基于这些投资银行、这些投资机构的，也就是说，实际上都是价值的不断转移，而没有真正的在创造价值，没有把自然资源转化为人类社会可以利用的资源，而是不断的就是做这些数码的、数字的这个运作，来让一部分人还是的，让顶尖的这些金融机构的以及所有的这些大企业的 CEO 获得充盈的价值，而让这些真正创造价值的这些底层的工作者始终挣扎在一个贫困线上，没有任何这个经济发展的希望，没有任何这个叫做 upward social mobility， 就是提高自己社会阶层的可能。所以所有这些就是总体上在社会学上叫做 conflict theory 冲突理论当中，都体现出很多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包括这个人没有足够的粮食吃，包括缺水，这个水的危机等等。所有这些不是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的问题，是人类的问题，是我们没有以合理的方式去利用造物主所给予我们的资源，去分配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所提供我们的资源，去公正的这个对待不同的人。所以这个是人道主义的问题，我们需要用自己的自由意愿，需要用人类的这个力量去解决这些问题，去让社会变得更好。那么类似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当然是不能够责怪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的，所以我们应该就是认识到作为人类我们有自己的责任，面对世界上存在的问题，无论是饥荒还是缺水还是战争，这些都是其实人类造成的，然后如果要解决，也应该人类利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解决，当然是凭借 Allah 的允许和他的意欲，但是我们不能够推卸自己的责任，不能够总是就是两手一摊，然后说那这都是前定，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解决，这是不符合我们的信仰的。那么另外，即便是所谓的自然灾害，地震啊、海啸啊、全球变暖、极端气候这些问题，实际上当代的许多科学家也不断的在提醒政客们，在提醒人类，就是当代的很多环境问题也是人类自己造成的。气候变暖显然很明显是人类活动导致的，这个工厂的排污，汽车的排污，以及过度的这个去森林化、过度的开垦，各种各样的污染，人类的过度消费。你就拿这个买外卖为例吧，我们每次在网上买什么东西都会用到许多的包装的这个材料，无论是纸皮箱也好还是塑料也好，它最终都是就是你用它可能就是个几分钟的时间，然后你扔掉以后，一些塑料可能要花100多年、200年的时间才能够降解。所以很多这些环境问题也是人类所造成的。在人类出现之前，地球它有它自己的平衡机制，比如说亚马逊森林被称作这个地球之肺，它在调节着这个地球的气候等等。但是我们人类，当我们由于自己的欲望，由于自己的这个对物质资源的、对财富的渴望而去伤害环境的时候，那么当然会有这样的一种就是反作用，我们当然会承担，这还是就是 Bima Kasabat Aidin Nas， 还是人类自己双手的行为所导致的。包括有科学家都认为这次的新冠疫情也是地球在自救的一种体现，因为我们发现当新冠疫情发生了之后，人类这个活动大幅度减少，交通大幅度减少，导致很多大家可能看到新闻了，威尼斯又出现了海豚，很多已经被严重污染的地方慢慢污染好像减低了。那么这显然就是一个证据或者一个体现，就是人类导致了很多这样的环境问题，我们仍然需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仍然需要去认识到人类的主观意愿造成了这些问题，我们也需要利用自己的主观意愿和主观能动性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不断的推卸自己的责任，不是去埋怨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简单的说就是尽人事知主命，大家可能也听过这句话，中国人自古以来也理解，他们说尽人事知天命，那我们当然知道尽人事知主命，也就是说如果你还没有做到你能够做到的，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赐予了我们能力，赐予了我们这个智慧去分析问题、处理问题，如果我们还没有做这些，你就没有资格问 Allah 到哪里去了，你就没有资格问 Allah 为什么不帮助我们。我们自己应该先做到我们自己能做到的，先拴好骆驼，然后再去投靠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所以总的来说，这个概念就是恶的存在其实都是有这个人类或者说我们自己的这个选择和行为的原因在里面，我们需要去认识到这些原因，承担起这样的责任，然后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恶行以及邪恶的存在、伤害的存在都是与我们自身有关的。但是你可能会说，那有些人他没有作恶， 但是承担了压迫，遭受到了各种灾害或者受到了伤害，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的。那么这就要还是重复那个我们已经多次重复的概念，就是人类的这个视角是很有限的，我们看不到一件事物真正它的原因是什么。在我们看来可能是伤害的，不一定是伤害。在山境的另外一个视频《Allah 为什么允许苦难的存在》当中也提到过，以及我自己自身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在一个音频叫做《当我的钱我在这个摩洛哥我的钱包在摩洛哥失窃之后》，一系列的在我当时看来是很伤痛的事情，然后我也会觉得为什么让我遭受这么多的坎坷和挫折，但是之后，我就明白了，哦，原来是所有这些串联的事件都是。有一个目的的，都是在引致一个最终的 rahma 一种仁慈，一个最终的好的结果。所以，我们以一个很局限的眼光去看一件邪恶的时候，你觉得它是恶的，但它说不定是对你好的。我们始终应该相信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的仁慈。Kataba rabbukum ala nafsihi rahma。Allah 他说，你们的主以仁慈作为自己的责任，他绝对不会无缘无故的去让灾害和苦难触碰一个人，他绝对不会伤害不值得被伤害的人，或者无缘无故的去。让任何人遭受任何的这个伤害，所以我们应该信任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然后相信，首先 Allah 是全知的，他是智慧的，是仁慈的，是全能的，另外也要相信后世。那么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在今世遭受了不公正的伤害，而没就是那些作恶者没有得到惩罚，但是我们知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真正的正义，真正的 justice 是在这个审判日的，比如说希特勒他导致了上百万人的死亡。作为一个种族灭绝者，但他只能死一次，那显然这是不公平的。但是有审判日的存在，一切行为都会在审判日得到公正的这个结果。所以在古兰当中，经常就是信 Allah 与信末日是这个相提并论的，这两者经常被单独的提出来，作为信仰最重要的核心和支柱。Imanu billahi wa bil yawmil akhir，相信 Allah，相信末日，因为当我们完整的、正确的相信了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也相信了后世的存在，审判日的必将来临，那么一切事物都显得就是它有了它的这个公正性的存在。虽然现在看来是不公正的、不公平的，现在看来有些人经受了伤害而没有得到没有得到这个相应的弥补，但是只要我们信 Allah、信末日，那么我们就能够想得通，就能够理解。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也说，你不要以为他忽视不义者的行为，他只是对他们延缓他们的刑罚，直到无疑的日子的到来，也就是审判日。他也说，那些奸人的人将要得到完全的无量的报酬，那也是在后世的。当天使们迎接进入天园的人的时候，他们会说，这个恭喜你们获得了你们的奸人所获得的报酬。Bima sabartum，由于你们的奸人。所以恶的存在，对于恶人以及对于善人，对于这个作恶的人以及对于遭受到恶的人，在今世当中都是有它存在的意义的，而他们的结果有时候不一定在今世呈现，有时候是在后世才能够完整的呈现的。所以最终我们也要认识到 La yukallifu Allahu nafsan illa wus'aha， Allah 不会让一个人承担他所不能够承担的，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不会让一个人承担超过他自己的能力的范围。所以当罪恶发生，我们第一要认识到这是我们自己所造成的，是人类所造成的。第二，我们能够承担我们应该承担他的责任，我们应该努力的去解决和处理和应对这些邪恶的存在，不要让邪恶让我们去推卸责任，不要让邪恶的存在让我们去质疑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的全能和他的仁慈。